序言，饶恕测验。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篇119篇18节。饶恕测验，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小测验开始。我知道这样的突击测验可能会引起一些人不愉快的回忆，但测验也可以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我希望通过这个测验完成两件事。首先，该测验可以引起讨论。你不一定会同意我所提供的所有答案，但这没关系。巴顿将军曾说过，如果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那就是有人没在思考。那么，就让这个突击测验引发一些思考吧。该测验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预告这本书的行文方向，将这个饶恕测验看成一种鸟瞰。如果你像我一样在阅读非虚构作品的时候挑着读，那么这个测验将帮助你直接跳到你感兴趣的那个部分。让我们来看看你的表现如何。饶恕测验，问题一：对或错呢？如果人与人之间有深层的创伤，饶恕可以在一瞬间被行出来。二：对或错？个人的幸福和快乐可以合理地激励人们去实践圣经中那些有关饶恕的教导。三，对或错呢？对于什么是饶恕以及该如何饶恕，大多数基督徒、牧师和辅导员都彼此认同。四，对或错呢？只有当某些条件得到满足，饶恕才会正常发生。五，对或错呢？在该如何解决人际冲突的问题上，基督没有给我们多少教导。六，对或错呢？是否愿意饶恕是对一个人死后能否上天堂的考验。七，对或错呢？良善的人都会把他们所有的分歧都弄清楚并解决掉。八，对或错呢？有的时候饶恕也是错的。我为何要写这本书？在我给你们的饶恕测验打分前，让我来分享一下我写这本书的两个因由。首先，写这本书的我是参与到人们生活中的牧师。我没办法告诉你我花了多少时间与我们教会里的信徒一起解决他们生命中的那些复杂的有关饶恕的问题。光是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那一天，我就听了两位心碎了的姊妹的心声。我坐在桌子对面，和他们一起伤痛，一起祈祷，看着沾满睫毛膏和眼泪的纸巾堆积起来。回顾这些年的服侍经历，我可以回忆起许多疲惫不堪且满身伤痕的人。我想到了我的朋友黛比，当第一次见黛比时，他正在为失去唯一的儿子悲伤。他的儿子在七岁时因长期患病而去世，他备受打击。而就在他为失去儿子悲痛欲绝时，黛比却发现她的丈夫浏览色情网站。他的色情成瘾毁了他们的婚姻，他们随后离婚了。不久之后，她的丈夫前夫在一次事故中不幸身亡。你能想象吗？ 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婚姻破裂了，他的前夫又死了。想想黛比此时所面对的有关饶恕的情绪化且复杂的问题，即使她丈夫没有悔改，黛比是否该饶恕他呢？她如何才能知道她真悔改了呢？如果黛比当时能够原谅丈夫，是否她就不该和他离婚呢？那么在她丈夫死后，黛比饶恕她丈夫是否更合适、容易些了呢？她对失去儿子的愤怒和悲痛又该如何处理呢？毫无疑问，在某些时候，黛比甚至在对上帝的愤怒中挣扎着。她应该如何处理她的愤怒呢？黛比应该饶恕上帝吗？我相信最后一个问题答案很明显是不，因为饶恕上帝就意味着上帝可能做错了什么。许多人可能会不同意。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50年里，那些最有影响力关于饶恕的基督教书籍都认为人们饶恕上帝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是健康的。你可能会问我，哪来的信心敢不同意某位知名基督教权威写的书呢？或者像黛比这样的情况，伤口如此之深，问题如此复杂，牧师如何能给予帮助呢？或者当人们一想到他们所遭受的虐待，就会感到恶心呕吐。对于这些人而言，盼望又在哪里呢？这让我想到了我想谈及的关于我写这本书的第二件事，这也是我要说的核心。我是带着这样的坚信写这本书的，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解开饶恕的面纱。当我与像黛比这样的人交谈时，给我带来信心的是知道上帝就在那里，而且他并不是一位沉默的上帝，他已经通过他的话语清楚而充分地讲了出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彼得后书1:3。而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能找到关于他的知识的地方。神的话语能够而且确实能解开饶恕的含义。神的话语是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19:7-11。但我们必须准确地理解和应用经文。我一直都小心谨慎，不脱离某节经文的上下文而将其单独拿出，也不把某节经文强行纳入我处境的模式里。我不想把自己的意思读进经文中，相反的，我的目标是听从神的话语。在强调神话语的权威性时，我并不是说我没有从别人那里学到有关饶恕的知识。事实上，恰恰相反，一些关于饶恕的书籍极大地使我的思维变得敏锐和清晰。当我在学习任何一段圣经经文时，我也会参考多种解经书。在这本书中，我显而易见地参考了其他资料。然而，圣经必须永远有最终的决定权。总之，这是一本由一位积极地参与到人们生活中的牧师所写的书。 写作此书的目标是要将神的话语光照在饶恕这一主题上。只有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并通过他的话语做工，才能帮助我们解开饶恕的面纱。不然，伤口太深，问题也太复杂了。但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并通过他的话语做工，就可以解答任何的问题，并治愈任何的伤口。饶恕测验答案。以下是上文饶恕测验的答案。一、错。如果人与人之间有深层的创伤，饶恕可以在一瞬间被行出来。二、对。个人的幸福和快乐可以合理的激励人们去实践圣经中那些有关饶恕的教导。三、错。对于什么是饶恕以及该如何饶恕，大多数牧师和辅导员都彼此认同。四、对。只有当某些条件得到满足，饶恕才会正常发生。五、错。在该如何解决人际冲突的问题上，基督没有给我们多少教导。六、对。是否愿意饶恕是对一个人死后能否上天堂的考验。七、错。良善的人会把他们所有的分歧都弄清楚并解决掉。八、对。有的时候饶恕也是错的。你的得分如何呢？如果你在刚才的测验中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分数，先不要着急庆祝，谦卑一点，这毕竟是对错题，你可能只是猜中了正确答案，请继续阅读。而如果你在刚才的测验中选错了几个，可以有几种方式来看待你的得分。真正谦卑受教的人可能会说，哇哦，我真的需要学习更多有关饶恕的知识。而另一种可能面对的方式是想要辩论。所以，让我先开始陈述我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给那些辩论者的粗浅的解释。本书其余的部分将充分展开这些简短想法的内涵。问题一，如果人与人之间有深层的创伤，饶恕可以在一瞬间被行出来。错。下面是我对解开饶恕的定义。解开饶恕，一，理解圣经中关于饶恕的真理，并将这一真理应用于生活中的那些复杂问题上。二，卸下我们从别人那里受到的伤害，以及我们给别人带去伤痛而背负的重担。因此，解开饶恕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理解圣经的教导，第二是落实对真理的理解，并从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中解脱出来。这两个目标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解开饶恕就像搬家，虽然你可能在某一天内就把家搬完，但拆开这些箱子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过程，许多箱子要被封着，放在那里几个月，甚至几年。我们家两年前搬的家，到现在我仍然还在拆开箱子。但不要因此而感到气馁，虽然解开饶恕的包装确实是一个过程，但在神的帮助下，这是一个你可以完成的过程。关键是要开始。如果你在生命中曾深深地遭受了伤害，那么你就不能把这些尘封的箱子堆在地下室的某个地方， 在神的帮助下，你需要了解他话语所教导的内容，以及你如何能通过他的恩典找到安息和疗愈。问题二，个人的幸福和快乐可以合理地激励人们去实践圣经中那些有关饶恕的教导。对，太多人害怕学习有关饶恕的真理，他们担心他们会学到一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会让他们感到痛苦，这种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不能像去做根管治疗一样去学习圣经中有关饶恕的真理。如果你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如果你正挣扎于缺乏动力去理解并活出神关于饶恕的教导，那么我的祈祷是，本书的第一、二章将是对你的极大鼓励。问题三，对于什么是饶恕，以及该如何饶恕，大多数基督教牧师和辅导员都彼此认同，错。事实上，牧师和辅导员对饶恕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可以到一个卖书的网站，在搜索框中输入饶恕和基督徒这两个关键词，然后点击搜索，你会得到数以百计的书目。如果你有心订购10到15本，你会发现不只是在世俗或基督徒作者之间的观点大相径庭，即使是在基督徒作者中关于饶恕的观点也相距甚远。你可能会回答，我没有兴趣调查每个人的意见，也没有兴趣听一场关于饶恕的技术性争论，这完全理解。但是你必须，而且实际上你也确实相信一些关于饶恕的事情。不管你是否想过，你每天都在实操着这些关于饶恕的信念。当你的配偶抱怨你做的饭时，你对饶恕的信念将决定你如何回应。你对饶恕的看法也可能会决定你将如何应对一个总是翻白眼的青少年，或者是否应该劝你的朋友离开她的丈夫。你可能不需要阅读每一本关于饶恕的书，但你可能要决定是否因为牧师或某个长老的所作所为而更换教会。你所做的有关饶恕的选择将塑造你的大部分生活。出于这个原因，你必须要有意识地弄清楚你对饶恕的信念，然后再有意识地把这些信念付诸行动。当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当有这么多相互冲突的观点时，一个人怎么能选出谁是正确的呢？答案是，你必须坚持用圣经的黄金标准来评估这一切。要像路加在《使徒行传》所写的比利亚人那样，这地方的人，即比利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路加告诉我们，比利亚人更闲，因为他们为自己查考圣经。查考的这个词的原文在第一世纪经常也用于法律场合，也就是说，比利亚人审慎地为他们自己研究圣经，以此看看保罗所说的是否是真的。我们也要向比利亚人要下定决心，要根据神的话语来理解饶恕。你不需要我或其他任何人的意见， 你需要听从神的话语。当你达成个人对饶恕的理解时，要使其完全符合于圣经。要知道你对饶恕的理解的圣经依据在哪里。当你拿起任何一本关于饶恕的书并开始阅读时，要问问自己，这本书是否明确地阐述了圣经的教导呢？该书与圣经真正互动了多少呢？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一本关于饶恕的书值得你花时间去读，那么该书应该浸润在经文中。问题四，只有当某些条件得到满足，饶恕才会正常发生。对，如果你认为这道题的答案是错，那你并不孤单。每当我给别人做这个测验时，很多人都会给出这个答案。一位作者在他的一本关于饶恕的书中用了这样一句话：献给饶恕所有人的上帝。这是一种无条件饶恕的说法。该说法明确表明上帝饶恕所有人，无一例外。果真如此吗？上帝会饶恕所有人吗？每当我想到这本书的献词，我都会感到疑惑。曾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是我在什么地方弄错了。我问了很多人，果真如此吗？上帝会原谅所有人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当然，说上帝会饶恕所有人可能会让人感觉很温暖，但现实是，他并不会这么做。圣经中就充满了许多最终没有得到饶恕的人的真实故事。有一个你应该知道的残酷的故事，这是个有关可怕的审判的故事。想想一下，巨人歌利亚每天都出营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他身高九尺，不停地咒骂，吐口水，嘲弄着以色列人。他藐视上帝，但很快大卫就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颠覆。他用一块光滑的石头打倒了巨人歌利亚。你有没有留意过大卫在战斗结束后向扫罗王汇报时手里拖着东西吗？撒母耳记上17章57节那里写道，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大卫手里拎着歌利亚的头，因为他用巨人的剑砍下了他的头。你看，圣经并没有把这样暴力血腥的部分从故事中拿去。在大卫将歌利亚击倒后，他没有给歌利亚冰袋，也没有俯身轻声地对他说，歌利亚，你让山那边的很多人感到不安，但我们爱你，也原谅你。不，他并不是这么做的，而是砍下了歌利亚的头，并把他从战场上拖走。这难道不可怕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出现在圣经中，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给身材矮小的孩子讲一个鼓励人心的故事听，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我们的足球队与排名较高的对手比赛之前有话可说。这个故事也不是为给我们树立一种解决人际纠纷的典范。事实上，上帝将该故事写入圣经是为了向我们展示有关他的审判的现实，以及他并不会饶恕所有人的事实。有关上帝公义的事实并不局限于旧约。启示录是圣经中最后一卷书，该书卷形象地描述了那些不被饶恕之人的下场。在福音书中， 耶稣就曾预言说，那些未被赦免的人要哀哭切齿的痛苦。而使徒约翰也写道，饶恕是有条件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以不要搞错了，上帝并不会饶恕所有人，上帝的饶恕是有条件的。在本书的第三、四章中，我将详细解释这一点，以及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我们所相信的饶恕是否是有条件的，这点至关重要。饶恕不仅对上帝来说是有条件的，饶恕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也应该是有条件的。当然，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恩典的态度，或愿意饶恕所有的人的意愿。我们被命令要爱我们的敌人，并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马太福音五章43-48节。但只有在有悔改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完全的饶恕。我们将在第三、四章中详尽地阐述这一点。问题五，在该如何解决人际冲突的问题上，基督没有给我们多少教导。错，在冲突解决和饶恕的主题上，基督给了我们许多教导。福音书中就有一整章，马太福音18章，关于门徒发生冲突时耶稣对他们的教导。本书第6-10章将特别研读这一章经文，所以我们应当受到鼓舞。对于我们该如何处理破裂的关系，基督有很多话要说。问题六，是否愿意饶恕是对一个人死后能否上天堂的考验。对，饶恕的意愿与我们确定能否去往天堂密切相关。耶稣教导得很清楚，在登山宝训中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6-14-15节。我们将用本书第十章整章的内容来探讨饶恕的意愿和得救的确据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请注意这两节经文中的两件事。首先，耶稣教导的是有关饶恕的内容。这两节经文中，饶恕这个词共出现了4次。第二，耶稣把永恒的审判或地狱这样的威胁摆在了台面上。如果你对上帝是否已经饶恕了你有任何的疑问，一定要仔细阅读本书第三章的内容。问题七，良善的人会把他们所有的分歧都弄清楚并解决掉。错，如果你在某个家庭或地方教会中待得久了，那么你可能会答对这道题。有些时候，就是什么出了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被冒犯，谁是对的，谁又是错的，这些问题良善的人也无法达成一致。当基督徒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或找到最终结论时，他们该怎么做呢？第15章会讨论基督徒在陷入这样的僵局时应该做什么。问题八，有的时候饶恕也是错的。对，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选择饶恕永远都不会错，但事实远非如此。正如我将在第3章中 解释的那样，神不会赦免饶恕那些不悔改的人，因为这违背了他自己公正和圣洁的属性。还有人会反驳说，纵然上帝有时会不饶恕人，但人们必须始终饶恕。他们坚称，只要冒犯和得罪产生了，那么不管冒犯或得罪他的人是否悔改，基督徒都应该自动地原谅他。但这种教导太过于简单化，该教导极大地鼓励扩大饶恕的范围，以至于削弱了上帝的公正，也破坏了真正饶恕的完整含义。这正是丹尼斯·普拉格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去年12月，三名十几岁的女孩被他们的一名同学枪杀。就在他们尸骨未寒之时，他们的一些同学就挂出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原谅你，麦克。这指的是麦克·卡尼尔，那位14岁的杀人凶手。这种即刻和自动的饶恕并不令人惊讶。在过去的年代里，许多基督徒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他们应该原谅每一个对他人行恶的人，无论他所行的恶有多么严重和残酷，也不论作恶者本人是否悔改。这种饶恕的事例几乎和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数量一样多。例如，去年八月，克林顿总统参加了一间教会的聚会。在此期间，此间教会的讲员约翰·米勒牧师宣称，所有基督徒都有责任饶恕那位杀害了168名美国人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凶手。约翰·米勒牧师在会上向会众问道：虽然我是一个犹太人，但我相信如果要扭转美国的道德衰退的势头，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督教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有各样神学上的差异，基督教和犹太教一致都是美国文明的基石。而我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自动饶恕的教义感到震惊和恐惧。本书的内容将涉及普拉格的这种合情合理的担忧，书中将介绍神的恩典之美和饶恕的必要性，但本书也将教导读者，饶恕必须以符合公义的方式进行。我们必须要越过那种感觉良好的自动饶恕的教义。基督徒确实必须始终持有饶恕的意愿或饶恕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饶恕总会发生。第11、12章将完全集中于这个方面的讨论。如果你曾遭受很深的伤害，而对方并不悔改，请阅读这几章的内容。如果你想知道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大屠杀、911事件和发生在克伦拜、俄克拉荷马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或卢旺达的悲剧，那么请阅读第11、12章。虽然黛比现在住在另一个州，就是那位经历了失去儿子和离婚的痛苦的女士，我最近还是给我的这位朋友打了个电话。我想请求她准许我分享她的故事，并且我想听听她现在怎么样。她的故事的确很蒙福。黛比再婚了，她和她的丈夫有了两个孩子。 他们拥有一个幸福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并不是说黛比没有任何的伤痕了，但是他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期。当听到神是如何祝福黛比时，我真希望我能传达出我心有多么喜悦。即使在我分享黛比此时的喜悦时，我确信黛比不可能靠着自己度过他所面临的苦难，只有神和他的话语才能解开饶恕。这些问题太过于复杂，伤口太过于深刻，靠着黛比自己他肯定无法解开。我为许许多多拥有黛比一样的故事的人祈祷，我祈祷三位一体的神会乐意使用这本书来帮助其他许多人解开饶恕。这不是因为我有一些洞见，而是因为神乐意在他的话语中，并通过他话语清楚的教导来做工。我明白那些曾被深深伤害过所面对的问题异常复杂的人会读这本书，但请相信，没有什么伤口上帝不能医治，也没有太过复杂的问题他不能解答。